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4号。我是个农民出身，没有太高的文化，在常人中是那种比较笨的人。打印机维修这个项目，在我地人员比较短缺，看着同修因打印机出问题着急的样子，我就产生了要承担起维修打印机的想法。一，证悟到无为的法力。这个意愿一产生，慈悲的师父就安排了一位外地的同修来找我，拿来一个很大的包裹，是打印机。当时我有点傻了，因我从来没见过这款机型，感觉好大。同修焦急地说，我们当地没人会修，帮我修吧。我说，我不会啊。同修说，那我不管，反正就交给你了，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。我在一片茫然下送走了同修，因为这款机器我们当地的电脑城商家也没有会修的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把机器抱回了家，把桌子擦干净，放在桌子上，静静地望着它。屋里静静的，我的心也静了下来，思想完全进入那种空的状态，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打印机的污垢，擦着擦着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思想就融入进机器里了，根据屏幕上的报错提示，发现了问题所在，购买了配件，在商家的指点下，更换后，结果机器一切正常。从此，我的信心也来了，在以后的维修路上，每次遇到难题，我都是一个人静静地陪伴着，擦拭着机器，什么情绪都没有，也都是在这个时候，师父就加持我，找到了问题。每当修好一台机器，我都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真的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啊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摘自转法轮。当有同修交给我打印机时问我能不能修好，或什么时候能修好等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就不愿意回答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抱着一定的强烈的目的，是一种有为，就是执着，往往这个时候就会有干扰，事倍功半。有些机器是很考验人的心性的，有的折磨我几个月都修不好，就像解几何题一样的感觉。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想，算了，放下吧，不再去想了。当真的放下这个有为的心的时候，就会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或练功的时候，突然在意念中，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再次谢谢师父的点化。二，善待打印机这个正法中的生命。每一台机器都是有生命的，无论使用还是维修，我们都要善待它们。记得有一台惠普551DW1代机，是在一位同修家坏掉，经过多次维修，实在不能用了，同修把它交给我，本来是应该报废处理，我还是心疼这个生命，尽量让这个生命在正法中多发挥作用，就更换一些配件，修好后送给了一位老年女同修。当时我有个观念，认为老年同修，特别是女同修，对机器的操作维护很困难，最好给他们新机器更放心。这个同修接到机器后万般感谢，非常喜爱，我原计划是等有机会再给这位同修换一个新的，这个他能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吧，我心里对这个机器也是没底的。可是多年过去了，也没有收到那位同修的报修的消息。后来见到了他，我说，那个机器用得怎么样？我这里有一台比较新的机器，给你换一个吧。让我吃惊的是，同修说，不换，我可舍不得换，那是我的宝贝，和我配合可好了，他一出现问题，我就找自己的原因，看看有什么人心没有，找到了，就和他真诚地道歉，改正自己，这时候机器就好了。有一次，机器开机后就出现屏幕卡顿，不动了，同修就和他商量，说， 是不是我有什么执着心慢待你了？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，请你原谅，我改正。然后他就欢快地干起活来。同修说完后，我真的好感动，真的是先修自己，再修机器啊。我还看见一位同修，修机器的过程中，用脚把机器踢来踢去，这个同修能修好的机器比例不是很高。还有一位同修，他使用的机器故障率很高，我和他交流发现，他是这样对待机器的，机器坏了也不用他修理，自然就会有同修给他修，或者是给他再换一台，他几乎不操心，没有压力，对机器也没有爱惜的心，结果他的机器在他那里故障率非常高。三，修打印机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。在维修的过程中，考验提高心性的事情很多。记得有一位同修要我教他修机器，我把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全教他了，最后他居然说没和我学到啥，说我不真教他。我当时心里好难受，委屈、好面子等人心都上来了，心里想，你就是做人也不能忘恩负义啊，强忍着没和他吵起来。过后找到了是我的原因，我教他的过程中言语不祥和，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善，对他要求也太严格，总把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强加给人家，即使你的道理是对的，可是太执着自己的认识就不符合法了，让人家很难接受。我不能用人心对待我遇到的矛盾和干扰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，我依然还是该咋教他还是咋教他。一次我到一位同修家修机器，距离较远，往返都必须打车，过程中还得再回家去取一些配件，同修非得给我拿打车费。我说这个钱我不能收，这个最好不动钱，一动钱就会有不正的因素掺进来，尽量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作证，纯净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我从来都是把同修的机器当做自己的机器一样的对待的，如果修不好，真的是觉得对不起同修的时间和耽误同修救人，没有给谁修机器出现的费用应该谁拿的想法，认为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如果一旦收了同修的钱，那就会相应的带来一些问题。比如说常人有一句话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虽然拿的只是打车钱，但是也是拿了人家的钱了，那么收人家的钱了就得给人家办成事情。但是如果今天要是修不好呢，那么还得再来吧，又会产生费用，同时你拿了人家的钱又没有完成人家的工作，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了，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也就会钻空子，给修机器带来了干扰与难度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说不定就让你真的修不好这台机器。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，你没给人家修好，那你拿人家的钱是不是得退回啊？最后就是不但没达到最终的目的，还费时费钱，所以不动钱，尽量的走正这条路。维修的过程中，每当产生什么执着或者有杂念的时候，都不是很顺利，每一个故障都会对应自己的心性问题，无论是人为的弄坏还是自然出现的毛病，静下心仔细地找找自己，都能找到自己有一颗相对应的执着人心。心态纯净，师父就给我们开智，真的不是光靠常人的技能就能解决的，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，导致机器出问题的原因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在里面的。我一般是维修之前先发正念，效果是不一样的，无论使用机器的同修还是维修的同修，心性一出问题，机器可能就会跟着出现问题。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外地给同修修机器，在修理过程中心里杂念出来了，想着今晚必须修好，不然明天回去上班就来不及了，今天那么多同修在看着我维修，这要修不好多没面子啊。 这些人心杂念感觉压不住了，我知道这样可不行，赶快停下来了，因为这样的状态不但会修不好，还可能会把打印机弄出其他的问题。维修的过程中，由于不正的念头会支配你的手做出不正确的维修操作，因为我们的手脚是受我们的大脑念头支配的，维修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打印机被弄坏，不是手弄坏的，是我们不正的思想指挥手进行不正确的操作导致的。所以根源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念头不符合法，正念不足造成的。修机器最忌讳的就一个问题修不好，反倒给弄出另一个或多个问题。修机器不是单靠常人的技术就能解决的，是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在里面，是正邪大战的过程。你思想一出人心杂念，就是没有正念的状态，这时候是不符合法的，邪恶就容易钻空子。我停下来和同修说了我的想法，我们大家停下来发正念，清理这些干扰后，最后顺利地完成了，返回家天还没亮。在整个学习维修的过程中，是磨练心性的过程。记得我在攻克打印头气堵的问题时，在长达近一年的无数次失败中，折磨得我都想放弃了，那个滋味很难形容啊。以前的那些方法都不能根本地解决气堵，过一段时间还会堵，必须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它的办法。因为也没有太懂的人教我，我有很多的技能是向商家学的，但是有些技术是影响商家挣钱的，所以他们是一点都不泄露的。气堵是这款打印机经常容易出现的，一旦出现就无法使用了。在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下，真的有点灰心了，感觉走不下去了。想着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实在有法在，我没啥怕的，灰心也是执着，是我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当我终于成功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我双手合十，由衷地说，谢谢师父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泪水湿润了眼眶。有时也能遇到很尴尬的事情，有一次去外地修机器，一进屋发现有好多同修，其中一位同修向我走来说，哎呀，你不是谁谁谁吗？因为我们大陆的环境是尽量不泄露同修的个人信息的。我一看，原来我俩在黑窝里一起被非法关押过，这一下满屋子的同修都知道我是谁了。四，摆正基点，走好遍地开花的路。我每到一处都不是把机器修好作为唯一的目的，都是尽量的根据同修的情况条件，尽量的让同修能够学会修理保养，教同修们学习维修的方法和学习维修的思路，包括购买耗材的方式方法。本着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，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能够独立运作，使资料点少受干扰，使大家尽量不产生依赖，尽量让每一个资料点都能够独立的维修保养和购买耗材。举一个例子，一位外地同修来找我给他修机器，修好后他说，以后我们的墨水你提供给我们吧。他说他们当地的维修同修被绑架了，以前都是他给我们维修和购买耗材的，原来他们整体都依赖那位技术同修，这和那位同修被绑架有很大的关系，也和这位技术同修本人的做法有漏有关系，大包大揽。维修人员最忌讳大包大揽，购买耗材和维修的技术是没关系的，没有理由还依赖技术同修，耗材分散购买不容易被坏人注意，这样的模式是对技术同修的安全不利的，和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是相违背的。我把我的看法和大家交流，并告诉大家，耗材你们自己想办法，不要等靠要，要争取独立运作，并且让大家在当地选有这方面条件的同修，我来教他们。以上是个人在维修打印机过程中的体会及经验，与同修分享交流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正念在我身上体现出的强大威力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5年5月4日。我是98年得法，那时我18岁。修炼之后，我的先天性心脏病、贫血、神经衰弱、耳聋等疾病全都好了。看到在我身上展现出来的奇迹，我的家人、亲戚朋友都知道大法是好的，是教人向善的。所以我的家人亲戚他们都在默默地支持我修炼。1999年7月20号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之后，我作为一个受益者、大法修炼人，在向当地政府上访无门的情况下，曾经也走上了天安门广场，打出了横幅，喊出了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。被关押在丰台看守所2晚1天之后，正念闯出。这次我主要是想和同修交流几点，师父叫我们发正念，在我身上体现的威力。一，两次正念突破防暴警察包围。记得第一次是在2001年7月份，当时我们资料点被防暴警察包围住了，我当时就一直发正念。邪恶看不见我，同时念动师父的发正念口诀。在资料点被警察包围下，我第一次走出来，到了100-200米外的公交站。我想起身份证在资料点里没拿出来，我又走回资料点里，把身份证拿了出来，再次穿过警察的包围，重新走到公交站。这期间，我持续在发正念。等待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还没等到公交车，我的正念就不足了，起了紧张害怕的心。没一会儿就来了一帮警察，把我抓回资料点。那时我年龄小，没有社会经验，人的这方面没做好，智慧也不足，思想简单的一根筋，没想到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，错失了一次不被迫害的良机。二，正念的功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。在2002年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一天，我在4个整点发正念时，突然看到很多天兵天将和我们大法弟子打出强大的功，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。当炸完之后，整个空间所有邪恶的生命都没有了，天清体透的，就像师父在《红银二天佑清》里面讲的，天昏昏地暗暗，神雷炸阴霾散。这个场景实实在在展现到我的眼前，那个场景太震撼了。三，同修是一个整体。2003年，关押我的监仓来了一个姐姐同修，当时邪恶对她盯得很紧，她的状态也不是很好。我一直发正念，帮她清理她的空间场，加持她。在一次整点发正念的时候，她身上一个败坏的物质构成的她的形象，在对我身上也是不纯的物质构成的我的形象说，为什么不看紧掌控你的主元神，他在发正念，在帮我的主元神来销毁我，指我帮同修清理他的空间场。这时我看见我身上出来的那个不纯的生命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他说，我管不了他，他正念太强了，我快要被他销毁了。看到这两个败坏的生命的对话之后，我从中悟到了，我们同修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整体，修得不好会互相影响，修得好会共同精进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四，发正念解体破坏我身体的邪恶生命因素。2004年的夏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监狱，我连续4天发高烧，当时又要面对邪恶对我的高压迫害， 及抵挡耳边不停地灌输所谓的转化言论，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，还不让我睡觉。当时很无奈，我跟师父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时我脑子里面显出了发正念这三个字。哦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是师父点化我，叫我发正念，清除这些破坏我身体的物质。我当时是在地上坐着，马上就闭着眼睛发了约20分钟左右的正念，身上流了很多汗，接着就退烧了。等我发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正念，身体一切症状都没有了。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悟道，我们需要这个身体来修炼，来做好三件事，没有了这个身体什么都做不成，就是力就想把我们这个身体毁掉。我们心性上有漏，我们会在法中归正，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的迫害得逞。五，正念解体一次病魔干扰。在2016年，因为那段时间学法少不精进，被干扰很厉害。有一天在工作中，突然我脑袋像炸裂了一样，难以形容的难受，眼睛看不见东西了。我坐在工作岗位上，立即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后发出强大正念，解体从微观到宏观，破坏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、邪恶因素。5分钟左右，我头上的症状快速的减轻。10分钟左右，我的头非常轻松，就像平时一样了。然后我接着工作。当时我先生叫我快点下班吧，他看到我眼睛里面一大堆的血，他怕我产生怕心，也没敢告诉我。而我刚才发生那么危急的事，我也没告诉他。到家照了镜子之后，我才知道表面身体原来是脑出血，是师父帮我打通，血冲到眼睛里面了。这一眼睛的血，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吸收完了。发生这件事之后，我向内找出了自己的怨恨心，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等的根本执着。记得2023年的6月份，姐姐长了毒疮，像拳头那么大颗，发烧几天，走路都走不了，非常影响修炼，做好三件事。我当时跟他交流说，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做好三件事，要发正念解体他。他说没事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他这个毒疮长了一个月之后才好。接着7月份，我先生也长了2个那么大的毒疮，对工作、生活、做好三件事影响很大，也是一个多月才好。2023年8月30号，我身上也长了一个毒疮，和拳头那么大。先生告诉我说没事，等他化脓出来就好了。我马上说，我不承认他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，我们就讲最普遍的，人哪儿长瘤了，哪儿发炎了，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，在另外的空间，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，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，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，什么腰椎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。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，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，你发现马上就好。这个灵体在我的身体空间中，它会影响我做好三件事，那我就不允许它在我身体里面存在。我心里跟师尊说，我要清掉它，不管它在多深的空间都不行。然后我就按住毒疮，发出强大正念，解体微观的灵体。发完正念就睡觉了，第二天早上毒疮消失了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的先生和姐姐同修看到了，惊叹地说，早知道我也发正念清掉它。 我们弟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100%信实信法，一定会有奇迹发生。我在一次次危难之中，师父慈悲地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。六，坚定信实信法的正念。我从得法直到修了10年的时候，困扰我最大的就是信实信法的问题。每修好一段时间，师父把我修好的那一面隔开了，就会出现朦朦胧胧感受不到大法的状态，接着就会出现了怀疑大法是真是假，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佛的存在等等。这种邪恶的思想令我苦不堪言。每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，我只能用之前天目看到的及我身上体现的神迹来说服自己。师父是来正法的，宇宙中是有神佛的存在的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请求师父加持我，我一定不能被这邪恶的思想所左右。突然，我脑子里出现疑心两个字。这一下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告诉我，那是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在起作用。其实这个疑心在旧宇宙中是非常败坏的物质，小到在生活中怀疑亲人朋友，身体不舒服怀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，及生活修炼中的很多事情。它藏在名利情后面，起着巨大的坏作用，大到怀疑师父，怀疑大法，怀疑同修，怀疑众生愿不愿听真相等等。在我悟到了这个疑心气的作用这么坏时，我马上盘起腿立掌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请求师父加持，彻底解体疑心这个邪恶的物质。在我坚持发了一段时间正念之后，我发现我对信实信法坚定无疑了。在100%信实信法中，学法的时候能融于法中了，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七，发了正念，将真相真实事半功倍。在我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的整个修炼过程中，师父教给我们的发正念、运用神通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尤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发了正念真是事半功倍。我有一个同事，刚开始跟他讲真相，他根本就不听，他还说我被骗了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上班的时候我就针对着他发了几次正念，我再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愿意听并做了三退。我把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给他看了之后，他来跟我了解大法修炼的事，并表示要劝家人三退。个人层次所见所悟，有不足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